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荒漠里，你也许想邂逅一群与你一样的心灵的游牧民族，交换过往的孤寂，探索永恒的方向。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凡，很高兴又来到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与您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
生活是一场无止境的漫游，在这个可以停下来细品生活的咖啡馆里，交换生活的种种，谈谈令人感动的际遇。让我们一起展开心与灵的对话。
各位亲爱的游牧民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很高兴哦，今天我们生活咖啡馆的单元啊，同样邀请到的是上一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洪德明传道夫妇们。那么我们现在请洪传道以及传道娘跟我们空中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主凡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能够再一次的在这边跟大家相会。
主凡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很高兴哦，就是在我们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那洪传道传道娘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各自哦这个信仰的一个经验，就是从不信到信的这个过程，然后那特别是也提到了说献身当传道，然后接受了这个呼召的一个经过。那我们今天要着重的是在这个婚后的生活，婚姻前后的生活，就是传道夫妇我想就是说上星期啊，我们也提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算是个人的一个恩典啦，就是传道娘跟传道自己都有讲啦，就是我们洪传道呢在以前是很害羞的，然后好容易脸红，那尤其是从小时候在学校里面啊，要站在众人的面前讲话就觉得很害怕，那就很脸红，然后传道说两只脚都会像打架一样要赶快从台上滚下来。那传道娘上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有提到说洪传道第一次看到他就常常就是觉得说怎么那么容易脸红，然后一红起来就像猪肝色，像好吃的巧克力饼干，那种方方的巧克力饼干这样子。那既然说我们知道说传道是个性比较内向的，那我们传道娘又是很活泼的一个女孩子，那当初究竟就是两个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机缘或安排会凑在一起这样子，不晓得要请谁先说会比较方便。我们传道娘要洪传道先说。
因为我在家里头我是长子，我父母亲当时都有还没有信主，所以在他们总是心比较急，当时教会的长子也都非常关心，因为看到当时淡水查经团契当中我算是年纪比较大的，已经29岁了，所以天主季长老他也很关心，像我提到这个是不是应该要结婚呢？我当时心里头就想说，在家庭上我是应该有这个责任，当然我父母亲还没有信主， 也应该要征得他们的同意。
嗯哼。
所以我有跟我妈妈商量，我才感觉到说，在认识的在教会的同龄当中，以前也谈到郭志超传道，他的哥哥跟我很要好，在当时他们也都还没有信主，那信主以后我信了，他们也信了。我有发觉到说，哎，他们家里头好像有一个女孩子长得相当可爱，但是我们实在也说起来不熟，那凭着这信心啊，相信神所安排，因为当时说起来真的很单纯，我就跟坦白就跟季长老讲说，假如要提亲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试试看，所以我就将这个事情也放在祷告的事情上。经过了大概差不多两三个礼拜的时间，终于有了定案。后来才听我他在讲说，啊，他当时也是应该也是很单纯的就接受了。所以我总是感觉到说，在婚姻事情上我们秉持一个原则，在主里头我们相信神的安排，我们顺服这个道理，基督成为我家之子，真正的成为我家之子，那我们这个家庭必定是蒙福的一个家庭。
嗯哼哼哼。那我想听起来哦，也可能我们一般的这个听众朋友会觉得，哎，好像蛮传奇的，为什么才两三个星期哦就可以为婚姻定案了？所以我们要听听女方的说法究竟怎么样。我请传道娘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究竟怎么样。
是啊，跟她订婚的时候，很多朋友同事都很惊讶，因为我们算是很蛮受新式教育的，怎么会选择一个很古老的婚姻？那实际上是这样子，我是觉得真的是一切神很意外的安排啦，自由他的安排。因为据我自己的规划，我是希望说过了30岁以后才谈婚姻，我不想让自己那么早陷入家庭里头，让自己没有自由。那所以在一方面，我自己交往的朋友什么就是很跟他完全不同的类型，因为我只能接受那种很活泼、很外向、很积极、很什么18般武艺都会的。结果这个弟兄后来我知道，居然是这个红弟兄，我很纳闷，因为完全
个性完全
不同样的类型。可是我就很感谢神啊，让我当时蛮冷静的，我就有想到说，哎，玩归玩，那人所看的，人眼目所选择的，不一定是绝对的正确，因为事事都会变化。但是有神的道理在一个人的心中，我想这个价值是绝对永恒的。那我就尽管我对他认识不是很深，但是平常他的表现，我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有道理的青年。虽然他没有口才，也没有什么很帅的外表，但是他那种很内在的直是很好，我有这样子的直觉了。当然这个是一个婚姻大事，我就把他交托在神的面前。所以在经过很长时间跟很理智冷静很客观的一个祷告之后，我是想说我不要凭着自己的血气来判断，那我想说如果我的祷告是经过祷告以后我征询家人的意见，如果他们都没有话说，那么一切都会很顺利。那果然我问过我哥哥啦，我母亲他们的看法，他们就是很简单扼要，都说很好这样子而已。那我就也没有什么担忧害怕的，我就想说尽管他不是我喜欢的型，不是我所认识的人，但是我愿意交托，把自己婚姻交托在神的面前。所以真的是很坦然的就把自己交托出去。
那其实那个我们传道娘啊，在上个星期也有提到说，好像还不是很熟，一开始认识这位那时候还不是传道的红弟兄哦，那印象中就是觉得脸红起来像巧克力饼干。那为什么那时候会愿意嫁给这个害羞的巧克力饼干先生呢？
因为我比较羡慕一种生活是很平凡很踏实的，尽管没有很五彩绚丽那种多彩多姿的色彩，但是我想生活是一个很现实很细水长流。然后看到周围一些亲朋好友，一些自己恋爱发生婚变的，然后弄得那个女方非常的痛苦，这种生活我想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所以我宁可是一个很平实的，我想那是最幸福的事。
所以说听起来是当时那个双方当事人都把这份将来系一辈子的婚姻大事呢交托给神。那在这边很我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时候其实结婚的那个时候都还不晓得将来传就是红传道会去献身给神，然后走上传道人这样的生涯嘛。那究竟就是说在后来，就是我会很好奇的想问一下说，究竟一个传道娘是不是要具备怎么样的特质或恩赐，然后那像传道娘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她的苦与乐究竟何在？
其实说要具备什么特质身份，这个好像是不太恰当的，因为我是觉得说走上这一条路不是自己刻意要这样子，就是好像水到渠成，时候到了，然后就很顺理成章你就走到这一步。所以当时走到这一步只是很单纯啦，觉得说能够为神工作很好，可是有一些现实面真的是没有去很深入的体会到。所以至于你说传道娘的苦与乐，在我们很多很有爱心的信徒总认为说先生不在的日子当然是有很多的不便，那都是一种苦。那实际上我想这个都是一种成长成熟必经的过程啦，不要今天说是传道娘，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夫妻也是要经过一段互相成长的。所以我想大家是先生不在的日子比较有很多不便，很多事情要自己承担，但是有时候想起来很感谢神，有些是因为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在先生不在的日子更能够来靠主耶稣。
那基本上呢，我相信说，能被神选择，来当这个传道或者是传道娘的这个身份哦，那之前神一定在他为这对佳偶的身上，安排了一些训练的功课或课程。那在这边是不是可以简单回忆一下说，就是说之前可能好像比较年少或年轻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后来有没有体会到说啊，原来当时的所受到的一些经历就是神用来磨练我们的心智，然后来面对将来神要给我们的这个挑战跟功课的。请好洪传道先来说。
刚结婚的时候总是因为刚刚走着一个家庭嘛，所以凡事可以说也没有什么经验，尤其后来自己要献身当传道的时候，当时也是有一个想法，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件事教会里头当传道者可能在因工作的缘故常常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会不在家里头，因此在家里头的一些工作甚至一些比较粗重的工作不可能说我们直接能够直接帮得上忙。所以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想法，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自己好像心很硬，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帮忙他，但其实我心里头是这样想说，我要是这样什么事情都帮忙他的话，会不会造成他
依赖的心，
对依赖的心，那可能会让他会更苦。所以起初的时候我是有这种观念，但慢慢的我就感受到很感谢神，就是真的是算是给我一个好的配偶，我知道他能够承受得起，所以我自己慢慢也在改变。那现在想起来等也是在不断的在学习了，大家都要学习长进。刚开始或许以我们自己好像传道人的这个立场在要求要求说太太说总是要达到某一个程度一个目标，但没有想到说这个或许会造成他一种压力。那所以我自己也慢慢这样想说，就像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那边所谈到的，说要按情理和妻子同志，因他比你软弱，那总不能说以自己的要求自己好像自己的这个观念硬加在他的这个身上。所以我自己也慢慢学习，不仅要求他长进，自己也要长进。当我们真的有所长进的时候，默契就越来越好。 那事实上这也是真的也是经过一段时间
的适应这样子。
事实上确实真的要经过一段时间，但总算感谢神总是度过去了。也确实去体会到说在家庭里头的那种
家庭的甜蜜。
好，那讲到这边呢，想问传道娘，就是那个时候可能结婚没多久，然后传道就去读神学院，那又要训练传道娘，那把事情都这个让传道娘自己学习去独自承担，那会不会觉得说啊，怎么那么残忍啊？事情都丢给自己，那时候的压力会不会觉得真的是很大？
确实压力是很大，可是不会怪他啦，只是觉得说。现在回想起来是自己还没有很完全的成熟，因为一下子面临婚姻又要扮演的角色是有很多种不同的角色，媳妇啦，母亲啦，还有传道娘，那自己本身还没有完全调试过来，又要面临这么多种身份，所以是觉得好像走得蛮辛苦的，怎么婚姻都跟理想中都不是一个样子。所以觉得压力很大，是这方面的压力。但是说怪他嘛，倒不至于，因为这一条路侍奉的路也是自己很甘心乐意答应的，所以只求主耶稣说，哎呀，让自己能够勇敢一点。
那回想那段时间，觉得说自己就是感受到说神怎么样在训练自己成为他的仆人的一个过程。那我知道说在这当中传道娘跟传道都领受了不少恩典，我想可以列举一二比较具体的事例来跟我们分享。
好的，那个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真的一路上神的恩典很多。首先就是在生产的事情上，我生老大的时候，因为是一结婚就马上怀孕的，所以当时信仰态度还不是非常的成熟，还不知道怎样去靠神，所以很多事情都凭着自己的意见看法，因此在生老大的时候受了很多的痛苦折磨，也不知道说完全要依靠神。那在带领他的过程也是有很多魔鬼的工作，那完全对灵的方面不能够有所体悟，也不知道要靠神的名来胜过一切，只是觉得说这个孩子这个婚姻带给我很多的折磨，只是这样的看法。那等到怀老二的时候传道他就有跟我提醒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所以尽管他不是我期望中有的，也不是很愿意，但是已经木已成舟啦，既然是已经在肚子里头，我只好真的是很勉强的要求自己靠着神来让这个事情能够顺利。结果真的很意外的，在生产当天是出乎意外的平安，所以在第一件让我感觉到神确实跟我同在是在这个生产的事情上。那第二件让我更学习到神的眷顾是因为他去做传道有一段时间都是注目在不同的教会，那在那么多长时期当中，当然在孩子慢慢成长啦，还有经济上有一些压力啦，以及工作上的一些责任，好像都要自己来面对，因为自己的空间就是办公室啦、家庭啦、教会，在这三者之间 好像要扮演的比较得当，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会面临很多的瓶颈，甚至或自己在很软弱的时候没有一个可以商量的，所以在这种种种的困顿折磨当中就只好靠着神。那我是觉得说很多问题没有马上解决，可是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就平安平安一路就走过来了、
嗯、
那当时不会觉得这是神的恩典，是现在事后经过很多年回想起来，哎，觉得说就是神这样保守眷顾。所以借着这个每一个阶段不同，神给我的体会磨练，让我慢慢慢慢感受到说很多事情不是说你自己要做就可以、
嗯、
真的如果没有神的允许是一事无成。所以慢慢我的生活态度对工作很多事情，当然我能力够，我尽量尽我的能力，可是我开始学会就说应该把神的旨意摆在前面。所以现在工作上啦，或者对儿女的事情上，我们尽我的责任，但是大前提我就说愿主的旨，造主的旨意而行。我想这是很重要一个观念，然后一旦有这样的观念，就觉得可以随遇而安、
嗯、
不管神怎样的安排都很喜乐啦。所以有这样的观念我就觉得很好用，因为传道他面临调派到不同注目不同的教会，即使是很偏远的，或者说不管到什么地方，我都甘心很乐意的接受。那我想能够这样的话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福气。
传教长刚刚提到一个蛮好的观念，觉得说这个身份有比较多独处的时间，那独处的时间就是留给神的，是跟神关系更亲密的一个机会。在这边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会觉得说跟传道娘这样子谈天下来，会觉得说传道娘是很乐观的一个人，那我不晓得说这样子的一个乐观积极的态度是不是传道娘的天性使然。
我想不是，因为从年少成长的环境里头自己是蛮自闭，可是慢慢到了婚姻生活以后呢，是觉得说苦也是这样过日子，欢乐也是这样过日子。那你如果永远在钻在一个很痛苦的深渊里头，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就慢慢学会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因为我想人把自己的心智超然提升到一个比较超然的一个境界，看一些世间的不如意就当作是本来就该有的。因为在传道书里头有讲到一切人世的不如意啦、苦难啦，谁都会碰到。那我想这个本来就是人生的本相，那这样子想就不会很，就说即使是自己遇到不如意事，只要尽力而为，那其他就不要去很在意。那我就觉得说这个方法很好用，让自己心胸一直朝着比较积极建设性的观念去发展的话，就自己很自然而然可以喜乐起来，就会慢慢去看那些比较正面的正向的一面，然后让自己每天就过得好像很有朝气。那我想无形中这样的感觉会感染到其他人，也是很好的事。所以我想当然我独处的时间很长，我想我一直都有向神求一些力量，那我想这就是神一直不断给我加油的一个结果。
我想今天邀请传道跟传道娘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同城生命之恩其实有个比较深的意涵，就是说我们在婚姻里头夫妻同行，然后共同去承受这个生命之恩。那像这样子一种婚姻的道理，我相信传道呢在各地讲道的时候一定常常提到。那究竟一边在讲道一边自己又在婚姻里头生活的实践当中去体会，我想说问一下传道，有没有说对哪一段就是说特别有体验，就是在婚姻中的一种学习，特别是有人说婚姻关系是人跟神关系的一种模拟。那我不晓得说传道娘在自己的婚姻关系中是不是也有体会到这样子的一种比较深刻的一种意涵。
刚刚呢谈到说在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那边有谈到说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我想这个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这应该是做丈夫的一种本分，能够做得到的也是要学习说慢慢 在这方面也要去加强。所以在前面过一段日子以后，我想在这方面我真的也是不断的在学习，所以也发觉说在这方面好像我们彼此都有所长进，更能够去体会出在家庭当中的那种乐趣，也在我们的服事工作上真的也能够达到更美好的效果。
那对传道来讲，刚才传道跟我们讲说他觉得婚姻就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好，那么我想在这边请教传道娘，当然传道也可以回答，就是说两位觉得说在婚姻关系里头最难去学习的功课是什么？那么对于一个有信仰跟没有信仰的人来讲，因为我想我们都曾经从就是以前是未信者到信主的这样的过程，那我觉得说因为有这份信仰，所以说在婚姻里头遇到这些比较难去学到的功课里头，跟一般人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我想在这边请教这个问题。
我想可能比较大的困难就是在互相协调互相包容容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自尊，有他的强希望个性强的一面，那在很多意见不同的当时，你又能够自己平心静气退一步来设想对方，来包容对方，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在学习到互相包容这当中，我们也曾经伤心流泪，甚至会觉得说对方怎么都不能够很爱心，可是等这个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其实对方还是很宽容的。那我想退一步海阔天空，然后都能够共同来仰望神，这就是我们跟一般没有信的人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说信主并不是一条一下子结合就能够很完美的婚姻，并不是这样，但是同样我们也经历过别人应该要走的那些坎坷的路，但是最重要的是在其中我们都能够共同来仰望神，让我们都能够得到一些造就。我想这是很重要也是很难的一个课题。
所以传道娘刚有提到说并不是结婚之后就从此公主与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因为同样都有追求这个追求这个神的道理的心，所以说这个所谓同承生命之恩它的道理就在这里。那不晓得说传道有没有要补充的？
真的我们信主的人对我们来讲是真的很大的帮助，就是我只有是做我们的桥梁，其实有时候有一些意见好像在沟通上有困难的时候在那种时候算真的要是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祷告的话确实会有一些很意料不到的那个演变让我们能够更有那种宽容的心，也可能更能去明白彼此的一些心意。所以真的在婚姻生活上，刚刚我太太也谈到说在沟通上协调上，这个要是今天有主耶稣有神的话在我们当中的话，应该是在沟通上是会相当方便的也确实是让我们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那尤其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带着孩子经常在家里头一起祷告，我是觉得这最基本的我们全家人一起祷告，在祷告当中将一切能够交托给神那一方面也真的很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之下真正能够成长也更能够去享受到神借着这个家庭让我们能够领受到神慈爱的这种感觉了。
传道娘
那我是觉得说传道者他要面对各式各样的信徒，还有在外面为主耶稣传福音，也是会遭到很多各方面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困境。那我既然实质上不能给他什么样的帮助，但是至少我要在他很多顾不到的层面尽量做他的帮补所以我就是说尽自己的能力啦，除了把家尽我的能力，其实我是很愚拙的在治家在育子方面，但是我都常常觉得自己是土法炼钢因为我都想说我尽我的能力然后做不到，主啊你要帮助，然后就想说这个方法不错可以， 我也不去找人商量，我就是在祷告中啊，求主耶稣，若是你的旨意，就带领我们的脚步。那我觉得说我的土法炼钢好像都很有效果，所以我是想说最重要就是说自己尽自己的责任，因为你既然已经献上，你就要很甘心乐意，不只要甘心乐意，而且还要让说这个有代价，就说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服事并不是白白的服事，而是要能够让人家得到造就，是神给我们托付给我们，还有进去我们的恩典，不至于白白的浪费。所以我是常常想说，你要就要很全心全意把自己发挥到极致，这样子真的才不会辜负神的恩典。
嗯哼，那我想在我们这个单元呢要结束之前哦，那我们传道娘她要亲自呢，用她最诚恳的声音呢为我们带来一首诗歌，那我们请传道娘自己来介绍。
好，我现在要唱的是231首照主所愿，这是我一首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因为我时常在无助的时候或者自己很孤独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唱，因为它可以让我产生很大的力量，因为它里头的字字句句都是我们这一生走的路，还有所碰到很多的一种情况跟期许，那就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大安慰。那我想唱第一节跟第三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欣赏这首由洪传道娘来为我们带来的这首照主所愿。
恩主照你所愿，因你旨意成全，愿将众生万事摆你圣母之前，无论苦乐顺逆都放在主圣洁，是我时时能说愿主旨意成全。恩主照你所愿，在我身刚安然，任凭前途变幻，靠你信心密切，在世愿未可虑，永远家乡在天，无论生死都说愿主旨意成全。
非常谢谢洪传道娘哦，她用她真的是自己亲身的，然后用非常诚恳的声音来为我们带来这首照主所愿。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那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在这边结束，稍后由陈锦荣传道为大家带来圣经小百科的单元。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传道以及传道娘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谢谢主凡。
感谢主，平安，再见。
种愉快的感受，还是一种偶然的经验？是一个人运气好就可以坠入的东西吗？人们渴望爱，我们不停地观看爱情影片，幸福的和不幸的爱情，请听上千上百的爱情歌曲，没有什么比爱更容易成为流行。然而几乎没有一个人想到，爱是需要学习的，是需要知识与努力的。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骄傲不做冒失的事，不只求自己的利益，不轻易发怒，原谅别人的过错，不喜欢罪恶的事，只喜爱真理，凡事包容忍耐，常怀盼望，爱永不止息。圣经的智慧使您更加明白爱的真谛。
欢迎进入心灵音乐盒的世界。
下面这一段圣经中的句子您一定很熟悉，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圣经哥林多前书13:4-8，基督教道理的总纲就是爱。在这个著名的篇章当中，包含了所有真爱的本质，值得细细品味。有机会您也可以翻开圣经，亲身领受神话语的纯美。
以上心灵音乐盒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分享的新约经卷是路加福音。本部福音书约莫是在主后，也就是西元第一世纪中叶所写的，作者是一位医生，他的名叫做路加，而他的名字的意思有高贵和发光的意思。他的为人忠心，而且又是谦卑，甘心侍奉主。除了写了这卷福音书以外，又写了使徒行传。在这两卷书卷当中，常见一些医学与生理学的名词，可以让我们知道他不但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文学家，而且是被神拣选作为贵重器皿的。本卷福音书是四福音的第三卷书，论到耶稣是人类完全的楷模，他的完美人性显明他是人子。这人子两个字在这卷书间当中用过了27次，所以追溯耶稣的家谱，直到人类第一代始祖亚当，他以人的身份来证明是神儿子，人类的救主。因此这经卷也特别描写耶稣对于贫穷、软弱、痛苦的人，甚至被抛弃的人、被藐视的人极为同情和怜爱，这也都是他拯救的一个对象。我们世人必须认识他是神，是人类救主，才能靠着他得到救恩，这样的认识才算是完全哦。从这卷福音书当中，我们看见荣耀的神谦卑的降生到我们当中。我们算什么呢？他竟然顾念我们，而成为卑微的人，服侍我们世上的人，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书中有精髓百炼，出自于神对人的感动而写的优美圣诗，例如玛利亚颂、撒加利亚颂、尊主颂、荣耀颂、西面颂，这些等等的这些诗歌，到如今都是为人喜爱吟唱的圣诗。此外，路加善用对比的方式来记述许多相反的人事物，以便以了解神的心意和道理来，例如女人与西门、马大和玛利亚、撒玛利亚人和祭司利未人、忠心与不忠心的仆人、小儿子与大儿子的比喻、敬拜真神和敬拜财利马门、财主和拉撒路、一个与九个长大麻风的人、税吏和法利赛人等的描写，这些人事物的情节可以说是非常的生动感人。本部福音书是四福音当中篇幅最长的一卷书卷，书中也充满感谢荣耀神的话，当中也说到人子耶稣特别重视祷告的生活的记载，也提到女性与福音的地位，详细记载着主耶稣在加利利周游布道的这一切的圣功，大半是其他三卷福音书所没有清楚记载的。本部福音书有六个独自记载的神迹，叫门徒得到鱼，使拿因城的寡妇的独生子复活，医治弯腰的妇人，医治患水谷症的人，医治十个长大麻风的，和医治祭司长仆人的耳朵，和13个独自记载的比喻，来论到今生和来世的关系，内中充满了主的慈爱和怜悯的心怀，是人所爱读而且能够得到心灵生命安慰的书。本部福音经卷是一本心灵和物质贫穷人的福音书，因为书中对于没有地位、没有声望、没有力量的一般的贫穷人是如何的被主耶稣所看重，并且为他们解决问题， 把福音传给他们，顾念他们，使他们能够因为福音而得到盼望，并且对于被抛弃的人、被藐视的人，也是非常的同情，并且怜悯，实际的加以关怀，也特别写明人子，也就是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盼望听友有时间再翻开路加福音，细细的品尝，明白主耶稣这位天上的神曾经成为血肉之体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深深的体会人各种的软弱，战胜了罪恶和死亡。我们如果用心的查考，并且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必永远不至于羞愧。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慈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借着你的仆人路加所写的书卷当中，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中奇妙的片段和整体救恩的计划已完成。你对人认识是何等的透彻，对人的怜悯是何等的深厚，你的全能是何等的浩大。求你赐我们信心与力量。主啊，虽然我们信，但是有时候我们信心不足，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空中的听众朋友。阿们。
欢迎进入心灵音乐盒的世界。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句圣经的章节是出自新约腓立比书第四章。现代人常常有太多的烦恼，工作繁忙，孩子不听话，课业太重，感情不顺，何不把这一切的挂虑烦恼都告诉神，他必将平安快乐带给你。保持愉快的身心更是维护身体健康的不二法门，所以别让忧愁充满了你的生活。从今天开始，学习用祷告来交托神吧。
以上心灵音乐盒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是凡事包容，在充满极限的地方，或是彼此有纠纷、不愉快的冲突的时候，就该撒下包容的种子，用饶恕来浇灌，而它的果实将是和谐，让受损的人际关系恢复。没有廉价的包容存在，我们必须有所承担，放下自己的意见，松开紧握的拳头，一心追求和睦。凡事包容真的很困难，但主耶稣却说，背负你的难处来跟从我。有人说基督教不是弱者的道德，的确。
以上爱的真谛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亲爱的朋友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个礼拜才一个小时的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愿您平安，祝您今晚有个好梦。
走在这异乡的小路。